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前驻华记者比尔·博图斯的2020年过得如同一场风暴。一月初，他在台湾报道大选，月底赶赴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就在抵达武汉的几个小时后，武汉宣布封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见证了毛时代以来中国对外国记者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多名美国驻华记者被迫离华。八月，中国国营电视台澳籍记者程磊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抓。几个星期后，他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七名中国国家安全警察的午夜造访，120小时的人质外交，惊心动魄的紧急撤离，5年的驻华记者生涯戛然而止。12月的悉尼，气候宜人，一如既往的闲适安静。坐在熟悉的家中，回顾这多事之年，他说自己是幸运的。
中国媒体领域，今年有很多人他们受很多影响。我安全回家，但是我认识几个记者，他们被驱逐了。
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今年显著恶化，两国媒体记者卷入了不断升级的大国政治角力。二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新华社等5家中国官媒的驻美机构列为中国的外交使团，将这5家机构驻美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限制在100人以内。中方随即公布反制措施，要求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5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人员和财产，并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3家美国大报的美籍记者。博图斯认为，他本人被迫匆忙离境，也脱离不了地缘政治的大背景。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17名外国记者直接或间接地被赶出中国。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博图斯说，多年来，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都认为他们的微信、手机是被监控的。
比如说，有几次我们用微信安排一个采访，然后，接受采访的人，可能国宝或者本地的警察去他们的家或者去他们的办公室，说我们知道你准备跟澳大利亚媒体做个采访，我们劝你别这样做。他们怎么知道的？肯定是监控的。
找寻采访对象变得越来越艰难，原本敢于发声的一些体制内学者，现在都不敢公开发表观点。极少数愿意接受外媒访问的学者说出的话都和中国外交部如出一辙。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所有的方面只有一个声音。
除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外，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也在加剧。去年他在深圳街头采访民众如何看待香港抗议，一个90后的小伙子直接对他说，
不想接受你们的采访，你们就想抹黑中国。
这样的话博图斯经常听到，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小伙子找来了附近的2个警察，举报这里有外媒记者。相比外籍记者的困境，博图斯说他更担心那些在外国媒体工作的中国籍员工。
警察对他们说，你记得你是中国人，你必须听我们的话，你不是个外国记者，你没有外国护照，这种的话给他们压力。
北京一位长期受雇于外国媒体机构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告诉美国之音，外媒中国雇员的日子一向不好过，最近2年更是尤为艰难，被警方骚扰喝茶早已是家常便饭。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隐去姓名和工作机构。他说，不是我一个人，我认识的人都有过，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吧，大家现在可能也都习惯了。在北京的外媒工作者一共200多人，圈子不大。他和早些时候被抓捕的程磊、范若依都认识。这一连串事件在震动这个小圈子的同时，也让大家都感到恐惧。他说，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轮上了。比方说，你做了新疆的报道，参与了香港的报道，在政府眼里肯定是一个敏感话题，就是一个刺头嘛，你是很容易被他们抓到把柄的。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外媒是现在仅存的监督中共政权的见证者， 也因此是只需要正面宣传的中共的眼中钉。回到悉尼的博图斯时常会想念他在北京的同事们。
我很想那些隔壁邻居，那些楼里的朋友邻居，就是我们在电梯里面简单的聊天，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感觉。可能在有的方面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呢，但是这个是小事情啊。
在他看来，北京日益追求新闻报道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步调一致，驻华记者的离开只会让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民众间的了解和沟通变得更少。美国军消宇华盛顿报道。